明了佛陀的教导，简易之道。照惯例而言，八正道是以八个步骤来说明的，即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但是真正的八正道是内在的双眼、双耳、双鼻孔、舌头和身体。这八道根门是整个的道，而心则是走在道上的人。认识这些根门，审视这些根门，所有的法便会显现出来。心灵之道是如此简单，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说明。舍弃对爱恨的执取，让事物顺其自然，这就是我在修行中所做的一切。不要试图想成为什么，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什么。不要做禅修者，也不要想开悟。打坐时让它顺其自然，行走时也顺其自然，一无所执，也一无所智。没错，增长三摩地和毗婆舍那的禅坐方法有十几来种，但他们全都回归这点，放下一切。跳出热闹之地，走到清凉之地吧。为何不试试看呢？你敢吗？中道。佛陀并不希望我们追从两边，欲求与耽溺于一边，恐惧嗔怒另一边。他教导我们去觉知愉悦。嗔怒、恐惧、不满足，并非瑜伽之道，而是俗人之道。一位平静的人是走在正修的中道上，舍弃左边的执取和右边的恐惧与嗔怒的。一个从事道的修行者必须遵循中道。我不对苦乐感兴趣，我要放下他们。当然了，刚开始很困难，就好像被这两边踢到一样，我们就如同牛铃或钟摆般被前后的敲击。当佛陀初次说法时，他讲解这两个极端，因为这正是执着的所在。对快乐的欲求从一边踢过来，而苦和不满则从另一边踢过来，这两边一直在围剿着我们。可是一旦你走在中道上时，你就会放下这两边。难道你没看到吗？如果你追从这两边，当你生气时，就会毫无耐心或自制力地挥拳乱打，和对吸引的东西执取不放。你能继续这样被欺骗多久？想想看，如果你喜欢某件事物，当喜爱升起时，你便追随其后。然而，这只是在牵引你去找痛苦罢了。这颗欲望的心实在很聪明，下一步它将带你到哪里呢？佛陀教导我们要不断地放下这两边，这才是正修之道，导引我们跳出生与有之道。在这道上既无乐也无苦，无善也无恶。唉，大部分人都充满了欲望，只为了追求愉悦，然而总是忽略了中道，错失了圆满者之道，追寻真理者之道。一个不走中道的人，执着于生和有、乐与苦、善与恶，将无法成为智者，也无法寻得解脱。我们的道是直的、平静和清净的觉醒之道，平定了得意与悲伤两者。如果你的心如此的话，你就可以停止请教他人的指点了。当心不执着时，你将会看到它安住在其平常的状态。当它因种种念头和感觉而动摇时，念头的过程会代之升起，而无明则从中升起。学习去看透这个过程。当心被动摇时，它会将我们从正修带离到耽溺或嗔怒的极端中，因而制造更多无明、更多念头。 善与恶只在你心中升起。如果你关照你的心，穷一生之力学习这个主题，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厌倦。断疑。很多有大学文凭和世间成就的人，他们的生活似乎仍然缺少了什么。虽然他们思想高深，聪明世故，心却依然充满了小气与疑惑。雾鹰虽然飞得很高，但它吃的又是什么？法是超越因缘和合事物和世间科学的有限知识之领悟的。当然，世间的智慧可以用在善的目的，但是世间智慧的进步会造成宗教与道德的腐败。重要的是要去增长能够运用这些技术，同时仍保持不执着他们的超俗智慧。刚开始教导基础是必须的，基础的戒，彻见生命的短暂，彻见老死的真相。这里就是我们必须开始的地方。在你开车或骑车以前，必须先学会走路。未来一眨眼间，也许你已经乘坐飞机或遨游世界了。外在的经典研究并不重要，当然经典是正确的，但它们也不尽正确，它们无法给予你正确的知见。看见文字上的嗔怒和经验嗔怒是不同的，就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和遇见亲人并不一样。唯有亲自经验方能给你带来真实的信心。信心有两种，一种是盲目的信赖佛法僧，通常因此而引导一个人开始修行或出家。第二种是真实的信心，稳定不动摇，是从认识自己内心而升起的。虽然我们仍然有其他的烦恼需去克服，但是我们还是得清楚地彻见自我内在的一切，使我们能够断疑，进而达到个人修行中的稳定。超越文字，亲身体验。在我个人的修行里，我所知道或学习的并不多，我追随了佛陀所给予直截了当的教导，然后就依着自然开始探究自己的心。当你在修行的时候，审视你自己，然后智慧和洞察力就会自然地逐渐升起。如果你在打坐时，想要这样或那样的话，你最好在那儿就马上停止，不要对你的修行有所理想或期盼，将你们所学的、你们的主见都丢到一旁去。你必须超越一切的文字、一切的形象和你对修行的所有计划，如此一来，你才能亲身体验到真理就在当下这儿升起。如果你不向内看，你会永远也不认识真理。我在最初的几年中，接受了正规的经教研究，一有机会就会去听各个不同学者及法师的教授。一直到这种的学习弊多于利，因为我还未向内观照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听他们的开示。伟大的禅师们谈的是存在于自我内在的真理。既由修行，我开始觉悟到，原来真理也存在我自己的内心里。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，我觉悟到这些禅师曾经也都真正地看到真理，而且如果我们追随他们的足迹，我们也会体验到他们所说的一切，那么我们才能够说，对，他们说的没错，还能有意吗？当我精进地修行时，觉悟便如此地扩展开来。如果你对法有兴趣，那就舍弃，就放下吧。光空想修行就如同痴人扑影，而是其实你不需要读太多书。如果你依教奉行的话， 你便会亲身体验到法。除了听闻与文字之外，必定还有其他的。只需跟自己对话，审视你自己的心。如果你斩断这个思考的心，你将会有个真正的判断标准。否则的话，你的领悟将无法深入的彻见。如此的修行，其他的自然会追随而来。佛教心理学。有一天，一位知名的佛教形而上学的女讲师来拜访阿姜茶。这位女士定期在曼谷讲授阿毗达摩和复杂的佛教心理学。在跟阿姜茶的对话当中，她详细地说明了了解佛教心理学对人们是如何的重要，即她的学生从与她的学习当中受益了多少。他问阿姜茶是否同意这种理解的重要性。他同意地说，没错，是很重要。他欣喜地进一步问阿姜茶是否有推荐他的弟子学习阿毗达摩。有啊，当然有。他接着问阿姜茶，他推荐他们从哪里开始，或哪一本书，哪一种研究最好。只有这里。他指着自己的心说，只有这里。研读与实际经验。让我们谈一谈研究佛法思想和将它们放入修行之间的不同之处。真正的法义研究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在我们痛苦的生活中找到一条出路，以及为自己与众生达到快乐与平静。我们的苦升起是有其起因和停留的地方的。让我们来了解这个过程。当心平静时，它是在其原来的状态；当心动摇时，念头便形成了。而喜悲皆属于这动摇的心和这念头结构中的一部分。调局也是如此，欲望跑这儿跑那儿的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动摇并不了解，你就会受到念头的支配而任其摆布。因此，佛陀教我们去思维观变动的心，观照心的变动，我们便能看到其基本的特质，永恒的变迁苦空。你应该觉醒和思维这些心理状态，如此一来，你便可以学习到十二因缘的过程。佛陀教导，无明是一切世间因缘和行升起的因，行引发识，识引发身与心，这就是十二因缘的过程。当我们初学佛法时，这个传统的教义对我们也许有意义，但是当这个过程实际地发生在我们心里时，那些光研读十二因缘的人将跟随不上他们，就好比一粒水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，每一环都落得如此的迅速，使得这些人根本无法说出已经经过了哪些树枝。例如，当愉悦的感官接触发生时，他们便会被感觉所支配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生的。当然，经典里对整个过程的有系统描述是很精密的，但实际的经验却是超越经教研究的。研究并无法告诉你，这就是无明升起的经验，这就是行的感觉，这就是某个意识，这就是身与心各个不同元素的感受。当你从树上掉到地上时，你并无法详细地算出你掉落了几尺几寸高，你就碰到地上了，然后就惊艳到苦。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描述那种情形。经教的研究是有组织系统且严谨的，但是真理绝非仅此而已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以觉知者，以我们最深层的智慧来证实升起的一切。当我们原有的智慧觉知者惊艳到心的真相时，他便会清楚地明了 心并不是我们自己，不属于我们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舍掉。对于我们所学习的心识元素的名相，佛陀也不希望我们去执着。我们只是希望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无常、苦和空的。他只教导我们放下。当这些东西升起时，觉知他们，了知他们。只有能够做到这点的心，才算正确的训练过。当心被扰动时，种种法尘、念头、反应便由之升起，并且不断地营造和造作。只要让他们去，不论好坏都一样。佛陀只说舍弃他们。但对我们而言，探究自己的心，以知道如何方能舍弃他们是必要的。如果我们观察心理元素的形态，我们会看到心是追随自然顺序的，心理元素是这样子的，识升起，然后就这样消逝等等。我们可以在自我的修行中看到，当我们拥有正见及正念时，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自然会随之升起。各种不同的心理元素会从这个觉知者升起。觉知者就犹如一盏灯，如果知见正确的话，思维和其他的因素也会跟着正确，就如同从灯中射出来的光。当我们以觉知观照时，正见就会增长。当我们审视这一切，也就是所谓的心识，我们看到的会只是一个心理元素的聚合体，而不是个自我。那我们以何而立？受、想、身、心五蕴就如风中的落叶般变化不定。我们可以经由禅坐发现这点。禅坐就如同一根木头，内观和审视是木头的一端，平静与专注则是另一端。如果你举起整块木头，两端必会同时被举起。哪个是定，而哪个是慧呢？只是这颗心罢了。你无法将定与慧截然地分开，它们就好像一颗起初青色，后来甜熟的芒果，而不是两颗不同的水果。这个成长为那个，没有了前者，也不会有后者。这样的分法只是教导上的方便罢了。我们不该去执着语言，唯一真实的智慧根源就是去看见自我内在的一切。只有这种学习才有终点，也才是学习的真正价值所在。在定的初阶段的平静之心，是从简单的专注修行中升起的。但是，当这种平静消失时，我们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去执着它。根据佛陀所言，达到了平静仍然不是终点，因为有和苦依然存在。因此，佛陀利用这个定或平静来进一步的思维。他一直寻求事实的真相，直到他不再执着平静为止。平静只是真理的一面，种种法尘的其中之一。只是道上的一个阶段罢了。如果你执着它的话，会发现自己仍陷于生与有之中，仍以你在平静的喜悦为依赖。但当平静一消失，就会开始烦恼，而你将会执着得更深。佛陀为了看到有和生是从哪里升起，所以继续不断地审视它们。在他未明了事实的真相时，他用他的心进一步的思维，以观照所升起的心理元素。不论平静与否，他都进一步的继续洞察和审视，直到他最后觉悟了他所看到的一切，身心的五蕴，就好像一颗赤红的热铁球一般。当他四面皆热时，你哪里找得到一处清凉的地方可触摸？ 五蕴的真相也是一样，执着任何一部分都会造成苦。因此，即使连平静都不该去执着，你不该说平静是你或你的，这样做的话，只会造成自我的痛苦、执着和愚痴的世间另一个炽热的铁球。在我们的修行中，只取经验为我和我的是我们的倾向。如果你认为我很平静，我很烦恼，我好或我坏，我高兴或不高兴，这种执着只会造成更多有和生。当快乐结束时，痛苦升起；当痛苦结束时，快乐升起。你会看到自己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游离不定。佛陀看到自己的心的状态是如此的，他也明白，就因为这个有和生，所以他的解脱仍未圆满。因此，他利用了这些经验的元素来思维他们的真实本然。因为执着，生和死所以存在。变得高兴是生，变得沮丧是死。死了以后，我们变生，生了之后，我们必死。从这一刹那到下一刹那的生与死，就如同一个不停转动的轮子。佛陀看到，无论心升起什么，都只是无常的、因缘和合的事物，实际上是空的。当他明白这点时，他放下，他舍弃，因而找到了苦的尽头。你们也必须要如实地了解这些。当你明了事物的本然时，你会看到，这些新的元素都只是个骗术。根据佛陀的教导，这类心什么也不是，不升起，也没生，更不跟任何人死去。它是自在的、光明的、灿烂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占它。心会被占据，是因为心曲解了，而且被这些和合现象，这个假的我的意识所迷惑。因此，佛陀让我们观察自己的心。开始时有什么存在？事实上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空是不跟和合现象一起生灭的。当心接触到好的事物时，它不会跟着变好；当它接触到不好的事物时，它也不会跟着变得不好。清净的心清楚地觉知这些对象，觉知它们都不是实体。当一位禅修者的心如此的安住时，是不会有疑惑的。有吗？有生吗？我们不需问任何人。审视了心的元素之后，佛陀便放下他们，然后只做一个在旁觉知的人。他平静的关照，对他而言，导致生的条件并不存在。以他圆满的智慧，说他们皆是无常、苦和无我。因此，他确实成为一位觉知者。觉知者如实的彻见，而不因变迁的现象而快乐、悲伤。这才是真实的平静，解脱了生老病死，不缘因果或因缘，超越了苦乐善恶，它无法形容，任何条件都不再能动摇它。因此，增长三摩地、平静和内观，学习去让它们在心中升起，然后确实地运用它们，否则的话，你只认识了佛法的名相，虽然拥有很好的动机，但也只能四处去说明事物的特质。你也许很聪明，但当事物在心中升起时，你会追逐它们吗？当你接触到你所喜爱的事物时，你会立刻执着它们吗？你能够放下它吗？当不悦的经验升起时，觉知者会执着于心，还是会放下？当你看到你所厌恶的事物时，还依然执着或谴责他们的话，就应该反省，这还是不对的，还不是究竟的。如果你如此审视你的心，你自己会确实的明了。 我并没有用教科书来修行，我只是看着这个觉知者。如果他恨某人的话，问问为什么；如果他爱某人的话，也问问为什么。将一切升起的事物追究回它的本来，你便能够解决执取与憎恨的问题，并让他们离你而去。一切都将回归觉知者，升起于觉知者。然而，反复的修行是重要的。鸡或鸡蛋。阿姜察在第一次访英国期间，曾在许多佛教团体演讲。有一天晚上，演讲后，有一位花了数年时间，根据阿毗达摩心理学中89种心法来研究复杂的心理活动的英籍女士，向他提出问题。他会向他解释心理学系统中较困难的层面，让他能继续他的研究吗？佛法教导我们要放下，但刚开始我们很自然地会执取佛法的义理，智者会截取这些义理，然后拿它做利用的工具来发现我们生命的根本。阿姜察意识到他是如何执取于知识的概念，而不从自心的修行中得益。于是阿姜察很直接地回答他：这位女士，你就像一个在院子里养鸡的人，不捡鸡蛋，反倒四处去捡鸡屎。
心中之贼。
禅坐的目的是将事情提出来，然后将它们放入分析中，以明了它们的本质。例如，我们认为身体是细致美丽的，然而佛陀却告诉我们，它是不净的、无常的，而且倾向苦。到底哪一个见解才是与真理一致呢？我们就好像一个到异国的旅客，不懂他们的语言，所以不能尽兴。但是一旦我们学会了语言，便可以和他们谈天说笑了。亦或我们如同小孩般，必须长大后方能明白大人们所说的话。一般的见解是，我们的生命元素从身体开始是稳固的。一个小孩在跟气球玩，直到气球卡在树枝上或一根刺上而破了，小孩因而泣不成声。另一个小孩比前者聪明，他知道他的气球很容易就会破，所以当他破时，他并不因此而伤心。人类盲目的过活，对于死亡真相的无知，就如同美食者享用佳肴般，从没想到他们势必要上厕所。后来内急一来，却没有丝毫准备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世上是有危险存在的，元素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在寺院里也有相似的危险。佛陀教导我们要去审视这些危险，所以给出家人名比丘。比丘有两个意思，起誓和彻见轮回和执着的危险之人。众生经验了贪嗔和痴，而屈服于这些烦恼杂染，于是得其后果，并增长了他们的恶习，制造更多的业，然后又再屈服于烦恼。你为何无法去除贪嗔痴呢？如果你的思想错误的话，你会受苦。如果你了解的正确，你便能够断除苦。认识业和因果的作用，执着于业会带来清醒后的痛苦，你让自己狼吞虎咽，但是接踵而来的便是肠胃的不舒服，亦或你对你偷来的东西感到满意，后来警察便来逮捕你了。当你关照时，你可以学习如何去行为，也可以学习去断除执取和悲伤。佛陀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想要脱离这个世间的危险。然而，这是必须对治自己内心的。外在危险不比内在危险的令人害惧。什么是内在危险的元素呢？风。 外尘接触感官，造成贪嗔痴的升起，并摧毁我们内在的良善。通常我们只看到会吹动树叶的风，却没看到我们感官之风。而如果没有关照的话，会造成欲望的风暴。火，我们寺院也许永远不会被大火所袭击，但是贪嗔痴却会不断地焚烧我们。贪和嗔会造成我们说错或做错，痴会引导我们将好的视为坏的，将坏的视为好的，丑的视为美的，美的视为丑的。但是没有禅坐的人是看不到这点的，而且被这些火所征服。水，这里的危险指的是内心烦恼杂染之流，淹没了我们的真性。贼，真正的贼并不在我们外面。我们寺院的20年来只遭过一次小偷，但是内在的五个执着、五蕴一直剥夺、攻击和摧毁我们。五蕴是哪五蕴呢？一、色，它是病痛的受害者。当它与我们的意愿相违时，我们便会忧虑和悲伤。不明了自然的老化和身体的腐败会痛苦。我们对他人的身体感到吸引，而剥夺了真正的平静。二、受，当痛苦和愉悦升起时，我们忘记他们是无常、苦和无我的。我们认同我们的情绪，因而受到妄见的折磨。三、想，认同我们所认知与记得的事物，只会引发贪嗔和痴。我们的妄见变成了惯性，储藏在潜意识中。四、行，不明了心理状态的本然的话，我们会产生反应，而念头、感觉、喜、恶、悲、心便升起。我们忘却他们是无常、苦和无我的，所以去执着他们。五、十，我们执着那个认知其他私蕴的，我们认为我知道、我是、我觉得，而被这个自我的幻觉和分别所束缚。这五个贼都是妄见，都会导致错误的行为。佛陀对这个并没有欲望，他看到在这儿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快乐，因此他给那些也看到这点并寻求出离之道的人取名作比丘。佛陀教导他的弟子五蕴的真实本然和如何去放下他们，不执着他们为我或我的。当我们明了时，我们会看到他们有很大的伤害与价值的可能性，但他们不会消失，他们只是不再被执着为我们自己的罢了。佛陀在他觉悟之后，仍然有生理上的病痛，有愉快和疼痛的感觉，有记忆，有念头，有意识，但他却没有执取他们为自我、我或我的。他知道他们的本然，而那个知道也不是我、自我。要将五蕴从烦恼杂染和执着中分隔开来，就好像在森林中清除树丛而不砍树一样，一切都只是不断的升起与消逝罢了。烦恼并无立足之地，我们不过是跟五蕴生死而已，他们只是依着他们的本然来去罢了。如果有人咒骂我们，而我们却没有自我的感觉的话，事情就会停在话语上而不受苦。如果不悦的感觉升起，我们应该让它停在那里。觉知感觉并不是我们。他恨我，他找我麻烦，他是我的敌人。一位比丘并不会做如此想，也不会执取自负或比较的见解。如果我们不去站在战火线上，我们是不会被射击到的。如果信没人接的话，就会被退回去的， 优雅地走过世间而不执着于事相的分别，比丘会变得平静祥和。这就是涅槃、空和解脱之道。审视五蕴吧，创造一个清净的森林，你将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真正明了空，而且依此修行的人很少，但是他们将体会到最大的喜悦。为何不试一试呢？你可以铲除你心中之贼，然后把每一件事都安置好。